燕师母，也谢谢大家，非常高兴再次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觉得今天真是一个丰盛的主日，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次与神立约，回应神给我们的呼召。那我们也一同领受圣餐，在接下来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当中来得着亮光和启示。那从这一周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入哈巴谷书。那我想问问大家，大家知道哈巴谷书是在新约还是在旧约吗？旧约，太好了。有没有人说哈巴谷是谁呀？先知，非常好。那所以呢，哈巴谷书是一卷先知书，它是在旧约当中十二卷小先知书当中的一卷。以前我一直觉得先知书非常的不好读，也很难懂，所以当牧师让我讲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第一个回应是跟牧师说，牧师，我压力山大。那以前在我服侍或者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总觉得如果有人可以为我指点迷津，那我就太幸福了。那个时候我常常想到先知，因为先知可以直接和神面对面，很清楚的，很直接的从神那里来领受神的心意。可是当我在预备这一段信息的时候，我对先知有了新的认识。我发现先知也是会有满脑子问号，是满街地气的，就和现实当中的我们一样，总是有很多的想不到、想不通、想不明白，有很多的困惑。那这种时候怎么办呢？是要消极的逃避，还是要积极的面对？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的态度会带出不同的结果。那大家想不想和我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满脑子问号、很接地气的先知哈巴谷呢？好，那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以一颗恭敬的心，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四节。那好不好，我要请这两排的弟兄姐妹先读第一节，从这两边开始，那么这两边的弟兄姐妹再来读好吗？这边先读，那这边继续。我们从第一节开始，预备，请。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他说：耶和华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他威武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他的马比豹更快，比晚上的豺狼更猛。马兵踊跃争先，都从远方而来，他们飞跑如鹰抓食，都为行强暴而来，定住脸面向前，将掳掠的人聚集，多如尘沙。他们讥诮君王，笑话首领，嗤笑一切保障，筑垒攻取。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至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网献祭，像网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 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怜惜呢？我要站在守望所，站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为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因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得以自由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主，我们相信你现在正与我们同在，有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再一次今天来以恭敬的心寻求你面的时候，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开启，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让我们能够充充足足得着其中的奥秘。也求主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来喝高抹孩子的口，亲自带领和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同盟造就，使你得着那当得的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请坐。那哈巴谷书呢，其实非常的简短，一共只有三章。那从第一章的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书是先知哈巴谷所写，是他将神的末世所记载下来的。那哈巴谷书大致是写于公元前610年到605年之间。那那个时候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所罗门王之后，以色列就划分成了南国和北国，他们分裂为两个国。那在哈巴谷的时期呢，其实北国，我们可以看到北国在这里，北国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被亚述所灭。那南国当时叫做犹大，在这个地方。所以南国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呢？他们其实境况非常的不好，而且处在越来越衰败的情况当中。他们民众的道德和属灵的光景可以说是非常的低下。那国内充满了腐败、欺压、不公不义、敬拜偶像、律法扭曲的现象。所以呢，义人受苦，邪恶横行，那百姓的心中充满了恐怖与不安。那在那个时候，世界的局势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有巴比伦帝国，在右边的地方。好，大家看到吗？巴比伦帝国这个灯好像，所以大家有看到巴比伦帝国吗？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把世界强国埃及帝国灭掉了，所以巴比伦在他们的王尼布贾尼撒的带领之下打败了埃及，不是灭掉，对不起，是打败了埃及。那巴比伦王国正在逐步的成为称霸天下的一个强国。那所以呢，先知哈巴谷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自己所处的国家当中的景况，他的感慨良多，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苦恼和不明白。他不知道要如何来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他也听不到神的回应，不太确定耶和华神是否还要继续的来施恩给以色列的百姓。于是哈巴谷带着满坑满谷的问题就来到了神的面前。那我们详细的看一下他到底跟神说了什么。那一上来呢，哈巴谷就非常生气的在问神，他说，你不应允我要到几时呢？你为何要让我看到这些罪孽，而且你为何看着这些奸恶你都不理呢？所以换句话说，哈巴谷当时是怀着非常难过的心情，很沮丧，很无助的在问神说，主啊，为什么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祷告呢？哎，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些事情，你眼睁睁地看着什么事情都不做呢？你难道没有看到百姓在受苦吗？为什么？我想问问大家，这么多为什么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这 几句话听起来好像很耳熟，有没有？谁经常都在说？谁在说？自己，对。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像哈巴谷这样，我们心里很焦虑，很忧愁，我们可能为一件事情祷告了很久很久，但是我们没有听到神的回应，我们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变，于是这些话从我们的口中就出来了。我们渐渐地失去耐心，感到很委屈，很无奈，然后我们开始问神说，神哪，为什么？你在不在呀？你在干嘛呢？你为什么都不听我的祷告？你为什么都没有看到我受的苦？你为什么都不来帮我？几次这样的问话之后，我想我们的信心可能会有一些的动摇，我们会觉得很无助，会不会？但是呢，哈巴谷比我们稍微好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毕竟是先知，所以他虽然问神一连串的为什么，可是他深信神是公义和圣洁的，不会以有罪为无罪，也不会以无罪为有罪。那对于犹大百姓当时所犯的罪，他觉着我自己都看不下去了，那他也相信神一定不会视而不见。所以他虽然感觉到很困惑，可是他对神还是很有信心。那当他问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之后，神也有回应他。我们看看神是怎么回答他的。神的回应在第一章的5到6节，在这里神跟哈巴谷说，说哈巴谷啊，你的眼光不怎么宽阔，你老是定睛在犹大百姓的罪和不义上面，你应该观看世界的格局，要向列国中观看。那我呢，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会做一件大事，而这件事情会让你感到非常的意外，非常的惊奇，而且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你还在的这个时候，这件事情就要发生。那这件事呢，以前曾经有人告诉过你们，在这里神是讲说，他要做的这件事，在以前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先知曾经就预言过这件事情的发生，可是呢，以色列百姓没有人相信。那神要做什么事情呢？神要做的事就是他要兴起加勒底人，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正在趋于强大的巴比伦王国，他要兴起这个国来作为他的杖，来管教和修正犹大国的百姓。哈巴谷询问，神也清清楚楚地回答。所以当我们对神认真的时候，神也对我们认真。对于真心寻求他的人，相信神必回应，而且他的回应常常会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所想要的，就如同哈巴谷，其实他在对神呼求的时候，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呢？他最希望看到神能用他那神奇的大能的手来改变以色列的百姓，能够使犹大这个国那些不义的、不法的和腐败的现象消失，来恢复犹大国的律法和秩序，复兴犹大国。而神给他的回答呢，超乎意料吧，太出乎他的所想了。他所求的是我要我的犹大国复兴，而神告诉他的是我没有不要做事情，我要做事儿。那我要做的这件事情呢，是要灭掉犹大国。神的计划和哈巴谷所求的、所期待的实在是相去甚远。那当神给了哈巴谷这样的答复，哈巴谷从此心满意足，高枕无忧，开心喜乐了，是不是？让我们看看哈巴谷有什么样的反应，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一章的12到17节，好吗？预备，请。耶和华我的神，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我们必不致死。耶和华啊，你派定他为要刑罚人，磐石啊，你设立他为要惩治人。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恶人吞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你为何使人如海中的鱼，又如没有管辖的爬物呢？ 他用钩钩住，用网捕获，用拉网聚集他们，因此他欢喜快乐，就像往献祭，像往烧香，因他由此得肥美的粪和富裕的食物。他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将列国的人时常杀戮，毫不顾惜呢？好，所以这几节基本上是哈巴谷在听到神给他的回应之后，哈巴谷的反应。读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懂，那我们比较白话一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哈巴谷不仅他没有满意神给他的答复，而且呢他更生气了，他陷入到更大的困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问号满天都是，有没有？他比之前更困惑了，他再一次的来问神这样几个问题。因为哈巴谷他非常知道加勒底人是很残暴的，那他也没有期待他所爱的犹大国要被这么残暴的一群人来毁灭。那加勒底人的凶残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的11到17节有一定的描述，那我们就不再重复。可是除此之外呢，加勒底人他们当时奉行了一个政策，叫做焦土政策。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他们在征服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会毁灭那一片土地上所有的生命，人会一个不留，就连树木、植物、动物都不会被保留。所以哈巴谷根本没有预期到犹大国要被毁灭，而且要被这么凶残，完全就是要会杀得片甲不留的加勒底人所毁灭。因此他彻底的纠结了，所以他再一次问神，他说，神，你为什么要用那些更加有罪的加勒底人来惩罚犹大呢？虽然犹大不够好，但是和加勒底人比起来，可能犹大还没有像他们那么残暴，那你为什么要使义人被恶人所吞没呢？因为犹大国虽然不好，可是在这些不好的人当中总还是有义人存在的呀。当加勒底人来的时候，他们会一个不留，不会区分好人坏人，只会赶尽杀绝。那他不明白神为什么会允许当中的义人来被这些恶人所吞没，那他也不明白神为什么要允许加勒底人捉人如同捕鱼一般，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他们会像用网拉鱼一样把人来掳掠。那他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公义的神允许加勒底人如此的强暴和残忍。所以带着这么多的问题，哈巴谷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他觉得神要做的事情简直是太不能接受，太过分了。所以在他问了神一连串的问题之后还不算完，他还觉得我要有所行动。他要干什么呢？他决定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来观看，他要等着看看神是不是要做他所说的这件事情，并且他随时准备向神诉冤。所以我们有看到这节经文吗？所以他有跟神说，我不明白哦，我很多的问题，因为不明白所以我要这样做。那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就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就在想，我觉得哈巴谷真的是一个很真真实实的性情中人，很有意思。他虽然是先知，可是呢他的情感非常的真实，很贴近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一开始他不满意神，什么事情都不做，好像没有听他的祷告，觉得神对犹大国的现状完全不予理会，所以呢他很不满意，他跑去问神。那当神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他以后，他呢更加不满意了。因为什么呢？他说，神，你怎么可以这么做呢？神，你的计划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呀，你怎么可以用这样残暴的方式来管教你的犹大国的百姓呢？我觉得我们也常常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神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做事情。所以我就在想，做神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是件很辛苦的事儿，因为他不做我们会不满意，那他做了，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和方式，在我们所期待的时间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还是不满意，而且诸多的不满意。 之后呢，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来对神说，神，你都没有听我，你都没有看见我，你都没有帮我，你根本都不爱我。有没有？我们是不是这样子？还是只有我是这样，你们都很好？我经常会这样子哦，我也犯过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好在呢，我们的神超级有恩典，有怜悯，也非常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神在这里也很体恤哈巴谷的软弱。当哈巴谷再一次向他提问的时候，神没有生气，而且神在第二章第二节和二到四节的前半部分，神再一次来回应哈巴谷所提的问题。所以神对哈巴谷说什么呢？神说，哈巴谷呀，你别站在那个望楼上观看了，你做点有实际意义的事儿好不好？你下来把我所给你的默示你写下来，让来来往往的人都可以读得到，而且能够读得明白，帮助以色列的百姓预备好自己来迎接要发生的这一切。而且呢，神承诺说他对罪的审判没有延迟，总有一天要临到，并不是他不做，而只是现在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要等候，但是当时间到了，他一定不会延迟。那神也对哈巴谷说，加勒底人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所以他们最后的结局也必然要被毁灭。因此神再一次回应哈巴谷所提出的问题，并且在这当中，神给哈巴谷指明了一条出路，说虽然犹大国要被灭亡，加勒底人最后也会走向灭亡，但是在所有的灭亡当中有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为义人因信得生。好不好？我们大声地读两遍这一节的经文，预备，请。为义人因信得生，为义人因信得生，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什么呢？因为通俗一点说，这基本上是一个救命的良方，不仅仅和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相关，和现在的我们也很有关系。所以对你旁边的人说，竖起你的耳朵，下面的要仔细听清楚。都说了吗？耳朵都竖起来了。好，那在这里呢，我们说义人并不是说因为信主就因此可以称义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时代是在什么时候？旧约的时候。旧约的时候耶稣有没有来？还没有。所以当时代的人他们还没有因信称义的机会。所以说今天在座的我们可以因为相信耶稣就白白得到称义的恩典，这是极大的一个福分。所以在这一节的经文当中所说的义人，并不是因信而可以被称义的我们，这里讲的是当时代那些非常敬虔忠心倚靠神的以色列百姓。那得生很简单，就是得以存活，可以活着。那信在这里讲的不是信仰，不是说我们信主的这个信，这里的信它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这个字的意思和忠心是一个含义，所以它并不是指说我们曾经相信，我们曾经有信心。它在这里所讲的是无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坚定地持续地相信神，全心倚靠神的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态度。那按着哈巴谷书的背景，这句经文我给大家翻成白话文，直接一点，直接翻译过来，就是说那些敬虔的全心倚靠神的以色列百姓，只要他们持续地对神忠心，持续地相信神，全心倚靠神，那么在加勒底人灭掉犹大的时候，他们可以得以存活。所以明白吗？好，那为义人因信得生，是神透过哈巴谷给当时的以色列一条绝境逢生的一条出路，是整卷哈巴谷书的精髓所在。同时呢，这也是神给他的百姓的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应许。 在新约当中，其实在罗马书、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当中都分别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来提醒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在各样的环境下，我们都要持守对神的信心，持续的不放弃，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今生有更加丰盛的生命。那么在将来有一天，在天地都要被废去和毁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着永生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当中得以存活。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我们信主之后，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期待自己对神有持续的信心，坚定不移，不管怎么样我都不怀疑神。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啊？还是大家不确定？确定吗？确定哈，太好了，感谢主。但是呢，说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容不容易？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信了主并不代表我们从此就过上一帆风顺、无忧无虑、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依然会遭遇一些的困难，会面对很多的挫折，无论是自己或者是家人身体上的疾病、事业上的起伏、家庭的问题，或者一些社会的动荡和危机，所有这些让人悲哀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都处在当中，我们并不能逃避。当我们没有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容易跟神有稳固的关系，有很好的信心。但是当我们真的是临到一些事情，并且这些事情对我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困扰和一些的影响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一下子就不知所措了。尤其在当我们屡次呼求、长期祷告而没有得到神回应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开始动摇，开始对神有怀疑和不信任。所以为义人因信得生，说起来好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不容易。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保有持有的信心呢？问到类似的问题，我觉得咱们的弟兄姐妹都有标准答案。标准答案是什么？每日灵修、读经祷告，然后不停止聚会，还有就是啊，可以找牧师和小组长帮助我，对不对？是不是标准答案？这都是我们的标准答案，也非常好，不是说这些都不好。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些答案太标准了，标准到成了我们口中的言语，成了我们每个礼拜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必用到的法宝。但是就是因为它太标准了，它却没有真真正正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态度。所以呢，我今天要暂且抛开这些标准答案，我们把它们先放一边，它们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今天要从哈巴谷这位真性情接地气的先知身上，我们来领受一点什么。不过在这里我觉得我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基督徒需要脚踏实地，踩在地上真实的生活。不管是我们的祷告，还是我们的言行，我们的生活，我们也需要像哈巴谷一样的接地气，我们需要真实一些。这样我们身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看到我们，他们才不会觉得我们是脚飘在空中的，或者是觉得我们完全和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跟他们完全不搭边儿。当我们跟他们完全没有距离的时候，当我们真真实实的在他们面前来生活的时候，他们才可以来效法，那我们的真实才能够使他们得到影响和改变。就如同哈巴谷，如果他今天真的是一个很 holy holy 的先知，我想可能我们不会从他的身上领受到这么多的启示。今天正是因为他太接地气了，太真实了，真实到在我读这卷书的时候，我觉得哈巴谷离我好近，哈巴谷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就像是在说我一样，所以我可以在当中有领受。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能领受什么呢？首先询问神。哈巴谷被称为是问的先知，那这个名字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拥抱，紧紧地抓住。所以哈巴谷这个人呢，和他的名字是一样的，他在困惑当中来到神的面前，紧紧地抓住神，向神询问。 来寻求神的回应。在神回答了他第一轮的问题之后，他心中还是很有挣扎，有很多的不明白，于是他第二次又问了神一连串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要跟大家说， It's okay to ask God questions。 我们向神询问并不代表我们没有信心，因为我们要很好的区别询问神，有的时候 question God 不代表我们是在发怨言。那询问神和发怨言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一下，询问神是带着心里面的疑惑、不理解和不明白来到神的面前，那发怨言呢，是心中觉得不满，有很多的不公平、愤怒和抱怨。那询问神的态度是一种非常敬畏的、恭敬的、谦卑的态度，相信神，而且是积极的来寻求神的一种态度。那发怨言呢，是很骄傲，是完全不相信神，是一种消极的态度。那询问神的时候，因为是在询问，所以多以问句为多。那在发怨言的时候，其实我们基本上是在定罪、指责和埋怨神，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陈述句。那最后询问神的目的是，我要从神那里来得着答案，并且我决定我要继续相信和跟随神。可是发怨言所带下来的结果是我们对神发泄不满，导致我们会悖逆、放弃甚至离弃神。所以呢，我们在有问题的时候，完全可以像哈巴谷一样来向神来提问。那哈巴谷虽然一连串地问了神很多的问题，但是他始终相信神是行公义的，因为在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当中，哈巴谷很清楚地说，神，你的眼目清洁，你不看邪僻，不看奸恶，所以这是神在他心中的形象。他虽然有疑问，但是他没有怀疑神的能力和神的属性。那在他向神发问的时候，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确实是很烦躁的，甚至很不耐烦，因为他等很久了。但是他只是询问神，他并没有发怨言，他以一颗敬畏和寻求的心在跟神在对话。那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像哈巴谷一样，在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在我们自己有很多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非常坦诚地来到神的面前来询问神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不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会觉得不需要，神已经很忙了，要看顾很多人，我这点小事儿就别去麻烦神了。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如果我凡事都去问神，神会不会觉得我很烦呢？或者觉得我很没有用。那还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向神来询问，我根本不知道我需要怎么开口，于是我干脆就不要问好了。但是大家要知道，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撒旦魔鬼的谎言。其实神很喜悦我们以一颗单纯和信靠他的心来向他询问，来和他亲近，在凡事上寻求他的心意，并且呢等候他的回应。我们在询问了之后，很多时候神不会马上就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需要等候。但是等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在等的过程当中，我们根本看不到事情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不是像我所预期的这样，我们也不知道我们需要等多久。而且呢，事情的发生往往和我们的信心相抵触。我相信单身的弟兄姐妹可能为自己的伴侣祷告了很多次了，但是还在想说，神，你为我预备的那一半为什么都还没有出现。那已经结婚的弟兄姐妹可能也祷告了很久，但是也问神说，神，你为我预备的这个另一半为什么他的臭毛病、坏脾气从昨日到今日永远都不改变。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经历过类似的，或者正在经历着类似的一些的问题，我自己也经历过。所以在艰难的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有眼光。正如神对哈巴谷说的，说哈巴谷，你需要有眼光，你不能只专注在犹大国的问题上，你需要 把眼光放长、放宽、放远，向列国中观看。那我想在这个时候，神也是要提醒我们，不要专注在我们眼前的困难上，而是我们的眼光要放得够长、够远。其实我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告诉我，在当下我以为可能是天大的事儿，当我一旦跨越过去了，过上一段时间回头再看的时候，我会发现当初让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的那么一件事儿，其实在我的人生道路之上只是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它甚至都不是句号，更不是感叹号，它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逗号。所以在我祷告得不着回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说，别着急，毕竟现在还没有结束，我还在过程当中，所以我需要给神机会，给我自己机会，我需要给神多一些的时间，给我自己多一些的时间，那我在这当中能做的就是我在坚持坚持。那之前在辅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也曾经同样的鼓励过他们，我告诉他们 This is not the end yet， 我们还没有看到结局，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过程当中，一时的好我们不用得意，那一时的不好我们也不要轻言放弃，因为我们都还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们不能光看外表不看里面，也不能只看现在不看到将来，我们需要从短暂的眼光放得长远一点，看到终局的和永恒的。当神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好才是永远的好。那在这里还有一个秘诀要告诉大家，就是神透过哈巴谷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做预备。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做预备，第一个就是要把神给的启示写下来。神有对哈巴谷说，你要把我的默示写下来，写在板上，有没有？所以呢，我们一旦把神给我们的启示写下来，我们就可以常常的来读或者反复的思考，使我们可以越来越明白。在我们当中上生培的弟兄姐妹们，每一星期都会有灵修的笔记，所以会用一句或者两句非常简短的话把我们灵修的心得给记下来。其实这不是圣培学生的专利哦，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可以这样做。在我们祷告和寻求的过程当中，如果神给我们一些的亮光或者一些的感动，但是我们不是很确定这到底是神的声音还是我自己的声音，这到底是不是神给我的回应，你不妨把它写下来。那写下来之后呢，你可以反复的来祷告，或者过一段时间再来印证，甚至跟你的属灵长辈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反复思考，让自己更加来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记下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第二呢，就是要设想最坏的结果。如果我们连最坏的结果都可以承受，并且神相信神在当中掌权，那我们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就像是哈巴谷，他知道加勒底人是非常残暴的，所到之处赶尽杀绝，所以呢，他预想到了最坏的结果。他所预想的最坏的结果没有在我们刚才读的那段圣经当中，在哈巴谷书的最后一章第三章里面，但是这一段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所以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坏的结果，就是加勒底人所到之处，所有的动物和植物全都被灭绝，以至于他们所有的物质和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全部都没有了。然而哈巴谷相信在当中神必掌权，所以他宣告，我仍要因我的神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一段是不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这就是哈巴谷所说的，而且是哈巴谷在预想到最坏的有可能发生的结果之后他所说的。那几个月以前，有一对夫妻，他正处在青少年的孩子出了一些的状况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他们感到非常的困扰和焦虑。 那在和他们一起祷告和分享的时候，我对他们说，我说好不好，我们来想一下这件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设想了一下，那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如果这个最坏的结果出现，你们能不能接受？还是你们觉得如果这个结果出现，基本上世界末日就来临了？那他们想了一下，他们说嗯，我们可以承受。那我又问他们，我说你们相信即便是最坏的结果出现的时候，神的手都没有离开吗？神都会在当中做事情吗？所以他们又想了想，而且他们很成熟，他们跟我说我们相信。所以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应该来感恩呢？因为毕竟那个最坏的结果还没有出现，而且它可能也不一定会出现，但是至少我们在当下，我们会觉得嗯，我们还是有希望的。因为对于一件事情，如果我们连最坏的结果我们都不害怕，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现在正处在非常大的困难当中，你们不妨试试看，设想一下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做个最坏的打算，那看一看最坏的结果是不是你所能承受的。在最坏的结果当中，相不相信神在其中？如果你可以胜过，相信你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可以很快越过自己现在的困境。那最后我们需要选择顺服。很多时候我们口口声声的对主说我们要对主有信心，其实我们心里所期待的、所希望的是上帝按照我们的意思来成就我们所祈求的。可事实上，常常当我们祈求 A 的时候，神给我们的是 B 或者是 C 甚至是 Z， 并且往往神的回应是我们用自己的逻辑、理性、头脑都根本没有办法想明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放下自己的期待，放下自己的理性和情感上的挣扎，还是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心意来行？我们是不是要选择顺服？其实顺服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个选择。那哈巴谷的前两章都是神与哈巴谷之间的对话。那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巴谷两次对神提问，那神也给了他两次的答复。相信在他得到了神的心意之后，他仍然有很多的挣扎，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最终哈巴谷选择顺服。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第三章的时候，哈巴谷完全的翻转，他开始赞美的祷告。所以哈巴谷书最后一章第三章基本上是哈巴谷的祷告，而且他把自己的祷告用琉璃调把它唱出来，成为一首信心之歌。那么第三章下一周 Grace 师母会跟我们有更多的分享。所以呢，我们要说信心的持守是需要经历的，那真正的信心需要苦难和考验。在痛苦当中像哈巴谷一样与神来摔跤，那相信每一个艰难的过程都不容易，但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艰难之后，我们的信心可以越来越加强，我们可能跟神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近。就像刚才敬拜里面我们所唱的，我们期待我们不要只是听见有你，我们希望亲眼见你。怎么样可以亲眼见神？就是要让我们在当中亲自亲身去经历神。那大家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半当中，我们的首伯牧师和他的家人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的过程。因为在一年半以前，首伯牧师被确诊得了癌症，而且是完全没有办法用手术切除的骨髓癌。那所以牧师的生活和他的服侍真的是有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改变，从以前最健康的那一个成了最脆弱的那一个，从以前很少感冒吃药的那一个成为要化疗甚至每天要打针而大把大把吃药的，从以前什么都能吃什么都爱吃把肺吃八盘的那一个，到后来很多东西不能碰，很多东西不能吃。我相信在这个痛苦的治疗过程当中，牧师一定很多次询问过神， 问神说，神为什么这个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你不是对我有托付，不是对教会有意向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发生？你要让我在当中到底要得到什么？你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对不对，牧师？我没说错吧？但是我可以说，我相信牧师真的可能和他的家人孩子很多次的询问过神，但是我没有听到牧师抱怨过，我也没有看到他的孩子因为牧师的生病停止了服侍。我所看到的每一次的感恩代祷信里面，除了感恩就是感恩。我想牧师他们一家人所做到的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我常常在想，如果我是这样子的情况，我还会不会继续的来服侍？但是牧师他们做到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眼光。我不止一次听到牧师说，这是我的功课，是我要在当中经历的。这句话告诉我，牧师很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只是过程，他还没有看到结果，而且他知道结果在神的手中。那我想牧师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和预备。牧师也曾经说过，最坏的结果就是彻底挂掉回天家嘛，对不对？但是牧师也说，我不怕死，其实回天家是好的无比的事情。所以牧师做了最坏的打算，并且在最坏的打算当中仍然有喜乐。也正因为如此，在每一个晚上牧师夜不能寐，一个晚上可能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时候，在每一餐吃饭舌头完全没有味觉，只是为了吃而吃的时候，在每一天的打针吃药，甚至肚皮都打到肿块肿起来的时候，在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牧师和他的家人选择顺服。他们顺服的经历在其中，没有放弃。那今天他们又顺服的回到我们当中，继续他们的服侍。这是生命和信心，好不好？让我们给牧师和他的家人真的一个大大的掌声。我们谢谢牧师和他的全家，真的是在他们自己的经历当中为我们做了榜样。这真不是说说这么简单的，这是活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见证。那最后我要用一组的漫画来结束我今天的信息。许多的时候我们面对困难，就像这个站在悬崖边上的人，我们自己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左看看右看看，上看看下看看，前看看后看看，觉得我们根本无路可走。于是我们开始呼求神，我们说，主啊主啊，你来帮帮我吧。那主也回应我们说那你就跳过来吧，你从你的困境当中跳到这一边，你跳过来问题就解决了。于是我们傻掉了，彻底纠结，因为这根本不是我们所想要的。我们可能很期待神给我们一个天梯，让我们从这个困难的悬崖上顺利的安全的下来，我们没有想到神让我们从这边要跳到那边去。所以我们问神说，主啊，你没有搞错吧？为什么是这样子呢？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于是我们思考，我们纠结，我们挣扎，然后我们也跟神说，主啊，我真的太了解我自己了，我的理智和逻辑都告诉我，我绝不可能从这边跳到那一边。然后我们就再问神说，主，你为什么要让我这么做呢？难道你要实行神迹让我可以飞过去吗？或者是你可以让石头可以加长，让我可以从这边安然的闲庭信步就到了另外一边呢？神根本就没有回答这些问题，神只说，你跳过来吧。于是我们想想，跳还是不跳，死还是不死，挣扎了半天，最后我们可能觉得没关系，我们咬咬牙跺跺脚闭闭眼，我们奋力一跳。然后在跳的过程当中，我们说，主啊，我告诉过你了，我跳不过去的。然后主也告诉我们说，我也告诉过你跳过来，所以在你看不见的脚下，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条你想都没有想过的路。义人必因信得生。一时的相信很容易，但是持续的相信很困难。在顺境中的相信很容易， 但是在逆境甚至绝境当中的相信很困难。那今天神透过哈巴谷再一次告诉我们，唯一人因信得生，坚持到底的就必得救。希望哈巴谷这位接地气的先知，以及就在我们身边活生生的守伯牧师和他们全家的见证，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也希望神所应许的义人因信得生，成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和盼望。这个时候我要请上我们的敬拜团，用亲眼看见这首诗歌再次带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从座位上站起来，真的非常感谢阿道给我们带来这么丰盛的信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在怎样的境况下，我们在困境中我们仍然赞美，我们在苦难中我们仍然感恩，我们在试炼中我们仍然信靠，我们在试探中我们仍然顺服。哈利路亚，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凭着信心，充满信心的来走他要我们走的道路，直到他再次荣耀到来的那一天。让我们一起来。
开我眼，得以看见你的荣光，与我出面对面。开我耳，得以听见你的声音，使我灵被更新。我张口向你祷告呼求，亲身经历你的真实，你同在的心想提升我，用你大能来触摸我。是的主，你是有真有活的救主，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敬畏降服于你的全能，你拥有我们生命的答案。
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就照明我心中眼睛，知道这恩召有何等指望。
亲眼见你，
亲眼见你，不只是风闻有你，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充满信心向前走。
是的主，我们深知你的同在，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充满信心向前走。
让我们再对主说，我们深知你的同在，
甚至你同在永不离开我，充满信心向前走。
上面坚信无论如何神的爱 会与你同在。你愿意选择顺服，放下自己的理性、想法和期待，来忠心的依靠和顺服神的带领吗？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正处在困难的当中、挫折的里面，甚至感到无力和无助，但是你今天有心智，你愿意把自己经历的交给神，你愿意对主说，我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愿意在我的经历中，我希望亲眼看见你。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请你轻轻地举起手，把你的手举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主都看到了，我要为这些举手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举起的手，你也知道他们寻求你的心。主耶稣，我们自己的信心有大有小，起起伏伏，我们正在面临的事情，主啊，真的是我们自己所不能解决、无法跨越的。但是主，当我们今天把手举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和自己所经历的全然的都交托给你。求主你体恤我们的软弱和不能，你看顾我们弟兄姐妹的境况和需要，求你卸下我们的重担和忧虑，让我们在困境中，主啊，让我们看到你向我们扬起的笑脸。主，让我们在艰难当中，在无助当中，感受到主你不离不弃的爱和扶持。也求主你自己亲自向我的弟兄姐妹来说话，对他们的心、对他们的灵来说话，让他们真真实实领受主你的心意。也求主你扶持他们，扶持他们不因环境、不因所经历的而动摇，而使他们真的是能够有持续长久的信心，对你的信靠如火中的荆棘一般坚固，并且持续增长。我们相信主，你必要在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上面，让他们不再风闻有你，而是亲眼见你。我们也相信因着这样的经历，他们的生命会更加的丰盛，更多的蒙福。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看顾我们的弟兄姐妹，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这个时候我要请弟兄姐妹，我们继续用半分钟的时间，我们继续站在神的面前，我们好不好？我们来思想，当我们环顾现今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各样的天灾人祸和战争，我们有很多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么多的败坏，人们开始为着自己的私欲去拜各样的偶像，主的真理越来越模糊，同性恋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承认， ISIS 就像旧约时代的加勒底人一样残暴，他们的暴行对于基督徒和那些无辜者造成了逼迫和杀害。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爱世界的人、顺着世界而行的人，好像看上去反而很顺利发达，而愿意跟随主的人反而受那些试探、受那些困苦。我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好像和哈巴谷所处的景况很相似，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不明白神要什么时候才开始动工，我们还要在当中等多久，而且在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做什么。我在今天在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我也有很大的感动，我觉得神要把哈巴谷的看见、哈巴谷的负担和哈巴谷对神的信靠以及他的祷告，要给我们当中有负担和感动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凭个人的能力，我们真的做不了什么，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可能凭着个人的能力，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扭转这个时代，但是我们有一样很坚韧的武器，无往不利的武器，那就是我们的祷告。我想问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有谁希望在现今这个时代当中，在这么多的混乱和不明白之中，愿意像哈巴谷一样看到这世代的需要，承担神给我们的负担与托付，为着我们的国家，为着我们的世代，拿起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来成为一个代祷者，用我们的祷告来征战，用我们的祷告来带下神的心意，并且求主在他发怒的时候依然以怜悯为念。我们当中如果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感动，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代祷者，好不好？我请你举起手。我们跟神说，主，现今时代真的有很多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在每天花上一些的时间，我们为着这些事情来祷告，我们祷告求神你彰显你自己的作为，你来保护相信和忠心信靠你的子民，我们愿意。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有许多的不明白，和哈巴谷一样满脑子的问号和困惑，但是我们愿意呼求，我们愿意祷告，我们愿意在这样子的乱世和末世当中，在各样的考验下拿起我们祷告的权柄。主耶稣，我们举在你面前的手，求你自己悦纳，也求主你赐给我们哈巴谷对以色列民那样的负担，也求你将你的心意如同指示哈巴谷那样来指示给我们，并且赐给我们祷告和赞美的口，让我们在这当中成为大有信心的代祷者，用我们的祷告堵住破口，用我们的赞美来转化世代，带下你的荣耀，彰显你的作为。愿我天父上帝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交通，时时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的心平安，灵喜乐，信心持久，大有盼望，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把最大的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好，谢谢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如果你有特别需要祷告的，有特别的需要，我们欢迎你到前面来，我们会有个人服事的时间。谢谢大家，祝愿大家有蒙福的一周。